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九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四节。虽然我们每天是不同的经文，我希望还是把整个的作者的思想能够讲得完全，但是有时候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就是进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里面。不过有时候我们常讲说，有时候看见树木就没有看到树林，那有时候我们看树林一大片，但我们不知道那个树木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会反复的思想，有时候从前面看，有时候从后面看回来，那总要让我们明白作者就是这边所讲到的使徒约翰的心是什么。 OK， 我们一起从十九读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经更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们，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享受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着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他信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与我们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几天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对很多神的事情我们不太明白，或者说不明白，甚至明白了我们也不太在乎，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里面就开始有个挣扎。我不说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点挣扎嘛，我们就有个叫做东西叫良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如果没有就没有像犹太有神的律法，我们这些外邦人总有个良心在里面。那个良心呢就互相较量，这个字的意思就好像两个人在辩论一样，那个是 debate， 就两个辩论。所以当我们做一件错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就是好像一点感觉没有一个东西在里面不是我们的，不看那个东西不错，看到旁边没有人，我们就叫做顺手牵羊。纵然这样一句话是顺手牵羊，好像把大事变成小事，不过心中是有不安的，所以自己找个理由说这样的做反正没有人要啦，可能他太多了，他不在乎了反正他不用我用，就我们给很多的理由。我们的思念在我们的较量，就是我们总要找个理由安慰我们的良心，意思说你做错都做得错的有道理这是我们人的困难。所以很多人说凭着良心做事，这句话从某个角度是对的，因为你没有神的原则，只有凭着良心。但从某个角度也不对的，因为你的良心不可靠。所以从另外讲，你不要说拍拍你的胸口，我是凭良心做事，以为你就做对的事情，不见得。所以良心是有它功用，但因为我们人犯罪，那个良心，所以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一说我们这个心，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不是。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绝对的事，以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叫做我们要爱，一个叫做爱，而且这个爱我们之前都在思想，不是肉体的爱，我喜欢这个不喜欢，或是不是那个 filial， 就是那个所谓交情，是人情，甚至父母跟儿女的爱，这从某角度已经很重要的爱。但是不管这个爱还是有点人，还是有人的那个所谓的需求在里面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讲这句话吗？养儿是为了防老，这是很现实的，从某角度也是这样啊。为什么我要生你呢？为什么要养你？因为我老的时候你可以照顾我。虽然已经是父子这样的关系，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的那个条件里面。但是我不跟你讲过，我刚回台湾那十几年前，突然看到新闻，我以为他这个字写错，他养老叫防儿，新闻这样说了。那我说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是养这个养儿是防老，现在是养老叫防儿。新闻后面是说那个孩子就是他父母年老的时候，他父母很多事情已经处理不来，这孩子把他父母的财产全都卖掉，房地产都卖掉，所以这父母根本后来被这个新的这个人进来住的时候就把父母给赶走啊。他以为父母说我有栋房子可以养老， 没想到，所以他说养老要养老的好，要防儿，免得纵然是父子这样的爱，父母跟儿女也因为很真的很在人当中是不得了，不，那个还不是神的爱，神的爱叫做 agape love， 不是 filio 而已，这个叫做爱，叫做舍命的爱。那这不是主耶稣神坐在我们身上而已，这是每个神的儿女都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前面不读过，你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在这个第十六节，当为就应该 ought to， 不是说你们学的耶稣的模式啊，为什么就你应该要这样的 ought to。 那这不是对哪一个人的要求，这是神对一个神儿女的期待，因为耶稣做了，我们也要做，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儿女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正一个要求。那到底我们做得来吗？我们做得来吗？我们做到真的到这个程度吗？当然我说舍命一定要把它解释的清楚，不是说你为人就把命给舍掉，那这样的话你做一次就了事。这句话意思说舍命是就是所谓的人若是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否定你自己，那你否定是很难哦。我要舍己，我要否定我哦。欧牧师，我说我不叫欧牧师，这要否定自己吗？你这欧永亮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欧永亮，等等。这句话也是欧永亮之所以欧永亮，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让他成为欧永亮，比如说他是梁堂的牧师呢，哦，或者他读过一些书了，或他做过一些事了，或他拥有些什么了，有个房子了，或者有些这个钱财了。每个人他的之所以成为那个人，不是因为他人的本身，这是从人角度看，这个人的所谓的重要不重要，不是在于这个人的本身，我们总是看到外面他有的是什么。但是他是校长，我们对他蛮尊敬，如果他是一个学校，他只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一个职员，甚至一个工友，我们心中就对他没有这么分量，就没有这么重。但不见得这个的工友他的生命不比这个校长来得好，但是我们都是看外面，我们不能看在里面。可能这个校长如果他有这个机会，如果他生命不好，他可以贪很多东西，他可以照着回扣，他可以赚很多钱，除了薪水以外，除了名誉地位，他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拿很多东西。但从某个角度，这个工友他是一个很这个很就是这个人这是很正直人的话，他其实他的那个行为还比较好一点的。我要说是在这里，所以呢这边说什么叫舍己，用到这个当你爱人的时候，这几天我们就在说千万不要想到你会得到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给一杯水给那个小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期待从那个小子，因为那个人什么都没有，你不期待就给他一杯水，你不会期待他回报你什么。甚至从一个角度，如果你真否定你自己放下你，其实那个人你帮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不能够回报你什么，甚至连声说谢谢都没有，你也不会觉得别扭，你也不会觉得难过。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吗？先不要说舍命，能够是你做给了第一个给不给这件事情，那爱都应该要给啊。所以这边说给啊，舍啊，舍给，不仅要舍，而且要舍命，那给什么？所以给了以后你还期待回报吗？这是一个对神的儿女来讲是一个你不能够说只是一个标准，这是神的期待，因为你有这样的生命。那第二个，这边说到神的公义，你活得出来吗？换句话说，神的律法或是神的这个诫命或是神的他的命令，我们做得出来或者都做到，如果是讲十诫好，每条都做得到吗？或许做这一条的时候其他都有做吗？或是这时候只做一条其他都忘记，或许每一条都做到那个程度吗？如果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的里面，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我们是在成长的光中，但是我们确实是活在一个不完全的里面。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所以有解经家说你们要成熟好像天父成熟一样，但是你不能用成熟来讲神啊。不过那句话的意思基本上你们要完全，你们要成熟直到天父那个完全的地位地步，就那个是你的目标。所以基督徒都在长进都在成熟里面。当我40岁的时候，有人送我一个那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可以挂起来的，挂在窗口上一个有色的玻璃。他说 You are 40 now， 你40岁，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好的还在后头。这是鼓励的话。不给我想到有一个传道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Don't judge me yet， 现在不要判断我，因为神在我上的工作还没做完。 Don't judge me， 哦，不是 Don't judge me now， 不要 judge 我，现在不要 judge， 因为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has not finished yet， 还没有完。感谢主。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讲他的灵命的长进，是追求。那当时很多时候我们要问追求什么，你问我的话，我对圣经的了解，追求是让我们更多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OK， 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两个成为我们一个做基督徒神儿女生命的彰显。我们活在神的公义对完全，我们活在神那个生命公义的 表达，或者公义的流露。公义是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基础，但这个公义完全活出来是什么？就是爱，就是一个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叫做舍命的爱。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成就这样的工作，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包括神的慈爱神怜悯。这个不是只是主在十字架做，哦，这是神才能够做，我们人做不来。当然我们人没有像主耶稣做的这么完全，但确实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努力的目标，或许说我们跟从的啊，看到我们的长进。不过在整个过程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会被控告。有时候被不幸说，哦，你们基督徒还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被自己的弟兄姊妹控告，有时候控告的程度我们害怕当中，撒旦魔鬼借这个时候来控告我们，叫做在我们里面建筑一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整个坚固的营垒跟一件事有关，跟我们的 mind 有关，跟我们的思想有关。你读更多书信的时候，保罗讲很清楚，撒旦永远是谎言， It's not real，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所以撒旦永远是谎言控告，然后到最后真的糟糕糟糕，错了错，错错了一个程度。那如果基督徒不信人，到最后就精神崩裂了，有些人是活不了，就自己结束。基督徒有个最大的秘诀，我们承认我们有错，当然我们不希望有错，承认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恢复，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悔改，真实的悔改，不只是说只是讲讲。我们相信主的宝血永远有，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最在那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主都赦免我们。现在我们成为神儿女，我们不是故意犯罪，我们正是在软弱当中偶尔犯罪，一知道我们犯罪，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用保罗的话，罗马书讲，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都肯赦免我们，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肯赦免我们吗？你可以听到这个 argument 在这里。所以神一定会赦免，是要你要不要悔改，是在于你承不承认有罪。所以读到这边，我们在上面读过，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是公义，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罪，免去我们一切的罪债，这圣经说的。那更糟糕一件事情，不信人会控告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呢，信主人会控告我们。 OK， 从人的角度，还有另外一个，撒旦会不会控告我们？最后一个是最痛苦，我们自己会控告我们自己，这个叫做 guilty feeling。所以讲了没有，叫 guilty feeling， 那个感觉，那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啊。撒旦可能是某个时候供，我们在敬拜赞美，可能撒旦某位这时候不太能够进供啊，因为这个地方太神圣，他不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环境当中，那个不信的人说，哦，他不信，他不造神的原则。或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讲讲，可能就说，哎呀，提醒哦，算他提醒，这个都是暂时的。我要说在这里，自己控告自己是分不开，因为那活在你的里面，你随时走到哪里，阴天他也控告你，太阳也控告你，常常他会讲。有没有听过，哎呀，那个孩子怎么这样子，糟糕，是那个孩子是牧师的孩子。所以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最痛苦的就是孩子不乖，最痛苦的是孩子，这牧师的孩子，因为 别人不乖可以，他不乖是不行的，很痛苦。只是一句话，这叫这是牧人哦，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你看这个妈妈在教会都花时间，都没有时间管他的孩子。但我的大女儿，她想前面多久结婚了？她在读 UC Berkeley 的时候，她去外面读书，有时候从小跟我们的大，我是牧师啊，传道人。到大学的时候，她搞什么都搞不清。听说这个 UC Berkeley 就又是最 liberal， 就最自由，就什么批笔啊，从那边出来。我就不知道她信仰。有时候听了，哎呀，礼拜天她没有去教会，我紧张不得了，心都跳出来。因为她是学建筑的。他搞了半天都睡不着觉，都没有睡觉。尤其是他叫他回家来度假，就一个不是度假，来放假。所以他真回来。他说：“爸爸，我要有个工还没弄完。”他用那个碳粉啊，要画个土，要画个一个的。他就拿个，他就把纸铺在，他爸爸你躺在那个地上，就把我从头到尾做轮框，然后就把我这个人画上去。呵呵，听说他们赶功课，有时候两三天不睡觉。OK， 我要说实在，对我来讲，他怎么能够不去教会呢？礼拜天早上不去聚会？我的老牧师现在在主里面，我说我现在最，如果真有个挂心的话，就是孩子大了，好，从小我就没有很好去带他们，礼拜天呢玩的时候，真的。他们小时候都是别人的孩，别的父母、别的弟兄姊妹，他的孩子带玩的时候，顺便把他的孩子带去玩。我太多事情，礼拜天哪有时间？那礼拜一他们到礼拜五啊，他们又上课。我有空的时候是他们没有空的时候，我没空的时候是他们有空的时候。我的老牧师跟我说，孩子，他说永亮，其实我也碰过这，他一个孩子。就一个孩子从大陆出，就他们从大陆出来，很宝贝的一个。不过这孩子后来成为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医生的宣教士，在泰国专门做艾滋病。不过有阵子高中时候，他说我也很担心我的孩子在外面跟人家弄在一起。不过就有神安慰他，所以他用在安慰我。他说只要我们对神负责，神会负我们的责任。不容易。因为事情发生，别人你看别人的孩子跟别人的情况，你觉得无所谓。不过发生在你身上，你打个电话找不到你孩子的时候，你真的会很紧张的。又听说他不这个不那个，你更紧张。你会发现一生你会有很多这样的控告站在里面。啊，有个美国的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戈培牧师，几年前大概四五年前，他的儿子 Frank Graham 不是来这边布道吗？其实他的孩子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二十几岁，是一个 alcoholic， 是一个酗酒的。你想看这位老牧师，你传福音给世界上几百万几百万人信耶稣，你的孩子怎么会这样成为个酒徒？今天蛮多的传道人告诉我，甚至蛮多弟兄牧师，我不要服侍，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服侍？我孩子这个样子怎么服侍？或者我的婚姻这样子怎么能够服侍？或许说，可能是不是因为过去我没有花时间经营这个婚姻，或经营这个亲子的关系？牧师，我要好好专心做事情。可能对，也可能是不对。可能对与不对当中是需要一个调整。第一个调整是，你需要知道你信的神是负你责任的神。不然的话，我们永远没有答案。不要说各位，我也没答案，我永远没有答案。很多事情是 beyond 我的 control， 我不是这么属灵。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非常软弱，我能够做有限。不过我感谢主，我软弱，但我认识神是从来不会软弱神。我跟从神是从不会跟从。给我看到，就像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 他现在已经起来接他父亲了。因为 Billy Graham 年纪大，已经开始有那个老人痴呆症，大概还算轻微的，不过绝对不能够像以前这样的服侍啊。这个还是老人痴呆，还是巴金什么什么 那个 Parkinson disease 或基本什么的，就已经不像以前。那当然年纪也大，也不能够做的嘛。他整个那个 ministry 就交给他孩子。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到底你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这边很重要一句话，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就是你的良心可以安稳，就可以这个字就意思就可以安息，就是说你里面那个良心呢，不要又挂这个又挂那个，对啊，错啦，够啦，不够啦，做多了，我爱爱的够吗？或者我爱是不是爱过头了？我的真理啊，我做不来啊，是否这个真理对我来讲啊，这个我没有智慧用这个真理，我们会卡在这东西在里面。所以这边很讲究的，我们叫我们的良心能够 rest， 叫他休息，免得倒过来我们的良心会来 accuse 我们，免得我们的良心会来这边说责备。这个字的意思 condemn， 这是更重的话，就是定我们的罪 condemn。 其实这个 condemn 还不是定罪，是判死刑的意思，叫 condemn。 这个是被 condemn 的，在英文说这个人被 condemn， 这个人是判死刑的，这个是被 condemn 的。换句话说，真的有时候我们的良心 condemn 到一个程度，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事情我们完全的躲开，甚至我们开始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愤愤不平，有个苦毒。神啊，我一辈子跟你讲为什么这个样子。我非常喜欢一个社会学家，他成为一个有点像布道家一样， Tony Campolo。 他问到一个年轻人，他从小他父亲就牧师，为什么你放弃他信仰？他孩子说我不具备。不能年轻人跟他谈谈话，在一个这种的青年人的聚会当中，完以后在 camp 里面，这个福音营啊，什么布道营啊，类似的。这年轻人就跟他，我从小信耶稣，因为我爸就是牧师。那为什么不信？他说我们的神，就说他也不敢说没有神，但是这为神呢？对来讲不是我们信的神，他更不管我们，他也不了解我。那问他为什么？因为他姐姐生病，所以他为他祷告。他爸爸很有信心，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整个教会的祷告，我们进食祷告等等，神会医治。没想到这个他姐姐走了，他爸爸还是很有信心，我知道他到哪儿去，他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呢，就说我们继续走这条路，我们感谢主啊等等，我们用这句话。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心中很多的疑问，这么年轻一个孩子就走，真的你说要感谢你怎么感谢？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真要进到这个时期，到底我们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姐姐走了，这个爸爸，这个女儿走了，这个爸爸说感谢神，这个每个人都说感哦，他已经安息。坦白说，不信能听得懂吗？先不要说我们不信听懂，我们信主人听得懂吗？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这个 jargon， 这种的所谓口语。但坦白说，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讲这句话。给他刺激了，说很苦闷。他祷告，他非常爱他姐姐，大概两个人年纪没有差太远。所以有一天他在美国就很教堂旁边就是那个牧师的那个住的地方。所以有一天他闷的时候就跑到教会去。就像我们的宣教大楼有两层，底下就一层，底下上面就半层的，所以到那个 balcony 就是上面他里面。他就想真的，这时候突然看到那个大门打开，听到声呜，那在上面这样底下看着，哦，看到一个人呢，一个人就跑到那个跪在讲台上前面，也还有几节跪呢，他一看就找他爸爸，这下他爸爸就祷告，然后看到哭，全身都发抖，哭，最后他爸抬起来对着十字架，大声的骂神。我在信什么？我们在信什么？然后完以后，爸爸就走出去。他爸不知道他在上头。第二天礼拜天的时候，看到爸爸照样讲道、赞美、诗歌。完以后跟弟兄姊妹也安慰他、鼓励爸爸说：“我相信神保守我的孩子。”我们在看什么？ 这是位社会学家 Tony Campolo， 他写本书，他的书名很有意思 ，Watch out， Pentecostal is coming， 你要留意啊，五旬节人进来。你说五旬节的人叫灵恩的人，真理不是怎么清楚，不过他们的信仰比较实际一点。一说他们看见神就看见神了，没有看见神就没有看见神。我们的信仰是比较 sophisticated， 是比较怎么讲这个字，是非常精致还是什么，这个非常 sophisticated， 但他们信仰有时候是蛮空的，是蛮空。我们面对很多的啊，别人讲你啊，基督徒就是受苦啊，这个不信的人笑你啊，哦，这些信主人讲你，哎呀，这人大概灵命比较差，所以他们不知道哦，这个受苦与我有益。撒旦在，哦，我抵挡撒旦。有一样东西到最后，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是说你是神的儿女，不过你跟神的关系可能差个十万八千里。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控告你自己，那个是跑不掉。所以我们就看后面这两节经，亲爱的弟兄啊，你看前面呢十九二十，然后到了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基本上没有弟兄这个字和弟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有两件事情发生。就刚刚讲的是，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你跟神当中没有任何的隔阂。You just open yourself to God. On the other hand, 神是 open 他自己，你在神里面没有隔阂。你清楚的认识，你精准确的认识，或者你非常的实际的认识神，神在你里面再不是一个抽象。没有任何让叫你神感，没有控告，你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隔阂的。罪的本身是一个问题，没有错的，但是没有人控告你，所以罪，所以保罗这样说，我们还没有，如果不说那是罪，我们会知道那个罪。一说你本来就活在那个罪中，只是人家没有控告你，所以你还不知道那个是罪的。若是没有人告诉你，那叫贪心，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所以一人说贪心的时候，那最喜欢的控告的就是撒旦了。欧永亮，你贪心啊？我贪心啊？什么叫贪心？我搞不清楚。对方讲没人要的，我就拿。哦，没想到原来没人要的，或丢在那边的，你拿也不应该。虽然你说没有人要，那是别人的东西，关你什么事？哦，那叫贪心。哦，原来的，所以心中有个惊愕在里面。那问题是在这里，当你被控告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位全然圣洁共生面前，你知道是站立不住。所以控告的一个力量是让我们远离神，那是一个不要给别人控告，不要给所谓的软弱人控告，记住，不要给撒旦控告，千万不要给自己控告。那另外，如果不被控告，你可以坦然神面前，第二十二节这，并且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在文字里面分得蛮清楚。第一个事情你可以坦然了，第二个是什么？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差不多每个解经家用到这些经文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基本上是讲祷告。所求的这个字，我看的解经家所讲都讲到这个字，就是你的祷告才会通，可以这样的说。第一个，你没有再有控告，不论是哪种控告，最后就不受自己的良心控告的时候，有两个事情发生。你可以坦然的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躲藏，以至于带出另外一件事情来，你就有这个 confidence。 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论是不一定要为某一种需要啊，神啊，给我一个车子，给我房，不是跟你讲各样事情的祷告，你都知道神会为你所预备，都有所预备。你的祷告，用现在的话叫你的祷告会通的。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啊，在整个属灵的征战或属灵的追求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方面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叫做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其实不坦然有很多原因，我一定提过，可我们注意到蛮多人撒旦的控告了等等。不，有一样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你不活在自己控告自己的里面。这是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在软弱的当中，不能够敞开的，甚至神啊，我祷告就跟讲你听就好，你高兴给我就给我，我你不高兴给我就算了。为什么？因为我不配啊，因为你不给我也应该。有些基督徒真的这样子。为什么不跟大胆求？因为我很差，他已经拯救我，让我不处罚我，让我上天堂就好了。这是一个鲁普的心，人就害怕。你不是跟主人没有关系，不过是一个鲁普的心。你带着儿女心就不是这样态度。所以为什么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真的不是追求灵恩什么疫病赶鬼，我怎么甚至疫病了，所以有事情发生我还吓一跳，我真的会好吗？那时候我整个人沉醉的是在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过去信仰面这么久这么久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可以坦然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不跟你讲过吗？当多年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林道亮牧师说，哎，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啊，还有一个祷告很重要，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跟神撒撒娇啊？他用这句话，他七十几岁了。我心想说，哇，这个牧师我从来没听过说在神祷告在神面前还可以撒娇。我认为在神祷告每一个字每个句都要弄得很清楚，否则神一巴掌打下就不得了。他说可以跟神撒撒娇，我说哪一种事情？我真知道为什么。我不说过，这位牧者真的在我看里面中间的一位，他真的有一次礼拜一的晚上，我们去他住在一对夫妇的家，丈夫是医生，这个姊妹是大学教授，我在北美在波士顿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带了一个礼拜的聚会，然后他是礼拜二的飞机，所以礼拜二才会上飞机吧，他所以礼拜一周末就礼拜一在家下休息，所以我们早点去，我七点那时候在王恩做事，我已经出来做传道人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姊妹还煮饭，我就说院长呢，哦，院长一天都休息，然后他这个在美国蛮流行，就在底下那个 basement 就做一个套房啊，给客人来住。这大概林院长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在走上来，我说他一天都没出来，后来我就做一件事情，原来他每个礼拜一服侍完都禁食祷告一天，我要告诉各位，他走上的脸是发光的。不要，千万不要为别人来，哎呀，我有个困难没有解决，我还禁食祷告，所以禁食一天两天三天，哦，还是没有，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解决，那我再禁食七天，哦，神啊，我已经禁食七天了，我再不行，我再禁食二天，意思说神啊，你再不听，我就死给你看。No, 禁食祷告，就像林院长这样，他带着一个儿女的心，一七十几岁老人家，他来到神面前。他只是享受神的同在，所以用这句话敞开哈，这边说坦然无惧，然后在神面前就跟神有个相交，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基本上这个所求就祷告，你不一定要每样事都应该就说都是求，这不然就需要，本来我们就应该有所求啊，大事小事，我一说不一定是某种事情了，就是你灵里面的空。有一次我在这个跟大家在思想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有一样事情，我们常的凡事多方这个祷告有一样事情，我觉得祷告是我们常没有做，神啊，求你满足我的灵，我们只是神啊，满足我的生活需要这个那个，有没有一个事情就神啊，满足我的灵。所以我相信没有自己的那个这个 self-accusing 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位神对你来讲是何等的真实，因为你可以坦然无惧。第二个，这位神不仅何等的真实神，他你可以感觉他是何等负你责任的神，你不需要挂虑，不需要担忧，因为一切你所需要的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都知道我们需要，为什么还要求？神都你求的时候我知道你需要，所以你求表明上那才是真你需要的，你不求了，可能你还觉得不需要，那就不用了。所以神真是借着这个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看到 Oswald Chambers 讲一句话，我们最容易跟神远是在蒙祝福的时候，因为不太会求。原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把眼睛放在神的身上，等到神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要把眼睛心就放在我们有的那个身上。可以分辨这个事情吗？你有个工作，神啊，求你给我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好，我已经很久，哦，神啊，求你求你。等到你有工作的时候，你整个思想是放在那个工作上的，你忘记了这位给工作的神。所以神不是不愿意 bless 我们，不过神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蒙受他的 blessing 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位 bless 我们的神。所以神做的，他不是叫我们受苦，他说你每样事情还是多的，虽然我都知道你需要，早就可以为你预备，不是还是求求比较好，因为不求的话你就早就忘记我了。我们的灵命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灵命应该回到这边来做主所做的事情。后面上讲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遵守他的诫命使命，这个命令，因为我们喜欢，后面就很重要，就讨他的喜悦。遵守他的命令不是目的，讨他的喜悦是他的目的，是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啊？问你的女儿小孩子，你爱我吗？这个孩子说，他想都不想，还吃他的糖。哦，我爱你，妈妈问一遍，爱你啊。你真的有时候觉得他回答爱你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想过没有，他只说。他看东看西看电视看卡通片，然后就吃了糖。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如果你真的说你真爱我吗，所以需要个考验，让妈妈吃你的糖，他就不见得给你。我们说爱神太容易，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方式，让我们自己去省察我们真正爱他。所以神说你要做这个不要做的，其实不是为你的目的，当时也为了我们的保护，没让我们做错事。对神来讲，只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否听他的话，以至于我们是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我很感谢主，让我在他话里面，在灵里面安静等候的时候，让我能够摸着他一点的心意。当然如果我所做的能够讨他喜悦，是感谢主持，我就单单我能够摸着他一点心意，因着我能够敞开的在他面前，因为我知道他会负我的责任，我认为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这使我心中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